因为我从父那里听来的一切，都启示给你们了。
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耶稣对门徒们说，这就是我的命令，你们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人若为朋友舍命，没有比这爱情更大的了。你们如果实行我命令你们的，你们就是我的朋友。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能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父听来的一切都启示给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派你们去结果实，就是解长存的果实。这样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定赐给你们。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，你们该彼此相爱。基督的福音。
我们赞美你。
这福音是我们改过前善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第一篇圣经啊。第一篇圣经是宗徒会议之后，然后教会就派了派了这个保禄，然后就派了两个门徒，就是叫巴尔撒巴的犹大和希拉，派他们出去传达会议决定的信，去安抚这个受伤的基督徒。这个信呢，我们知道从这个纠纷开始，到宗徒们如何商讨这件事情，到这个事情如何去执行下去，这是一连串的啊。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光开会，会开的可多了，但是没有一个会去执行下去的，这是一个特色啊。会开的多了不行，这个会那个会好多会，但是每个会都是说空话啊。你讲的会议策划的再好，但是如果这个会不执行，那会再多没用。这封信传下去的这个形式各方面都非常重要啊。我们听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啊。他说，宗徒和长老弟兄们，在安提约基亚、叙利亚和基利基亚从外邦归化的弟兄们问安啊，像在安提约基亚、叙利亚、基利亚问安。我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，不是派去的，说话扰乱了你们，使你们的心不安。这是第一点，第一点首先得肯定，就是那些人过去给你们定罪的啊，那些啊给你们说出那个扰乱你们良心的，那不是我们派遣的。哎，这一点肯定很重要的啊。那不是教会派去的，是私自的啊。我想咱们教会很多时候，教会带来的乱，教会带来的这个伤害，往往都是个别的人出头带的，但是从外在上说，他好像又代表教会，但实际上教会没有给这个说法。还有比如说在咱们教会中有些教友啊，他因耶稣的名发言，或者说他说圣经上这样说了啊，他给别人定罪了，或者给别人教训了，但他说这话也不是像圣经上说的，是他自己这样认为的，这得要澄清啊。就是因为教会，你假如是教会派遣出来的，那你教会前面能错，下面你也能错，是不是？我们教会有一个不错的特恩，就是教会在重大的指导、教义和伦理上的指导，它是不能错的。 所以我昨天咱们说的那个，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打着犯二的旗号来攻打前面，这是错的。教会是一脉传承下来的，你不能说犯二以后前面那都错了，没错，那错错在哪里？你给我指出来，你指不出来，他只是说错了。啊，今天很多人也说，哎呀，犯二这样说什么理？特别在强调礼仪啦，或者教会各个方面都说，哎，犯二上说，那犯二在哪地方说了，他又拿不出来。啊，所以这些大家都是用这个，用自己代表了教会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所以教会的这个信的一开始啊，特别的说，啊，我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的。但是他不是我们派遣的，扰乱了你们的心，那教会得肯定这一点啊，你这一点不肯定不行啊。就像我昨天讲的说，我们教会在这个近代几十年里好多个良心的扰乱，也不是教会说的，是某两个有权威的人说的，但是他还不代表教会。那教会是指的什么？教会最高当局，由教会发出来的，那是不能错的啊，那教会的指导在重大的事件上他不能错啊，在平常里比如说小的行政上呢，或者有些指导上呢，或许会啊，或许会，那相对来说他比一般人说话啊还是有权威多的啊，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为了是严格说的话是这样的啊。所以教会在重大的指导上面，那如果错了的话，教会怎么能成为真理的主师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为了反对教会就说教会错了，教会错在哪里啊？你拿教会的在某些行为上啊，他的软弱和罪过来说教会错，这也不公平对教会啊。所以教会说不是我们派遣来的啊，扰乱使你们的心不安，所以我们不能说对不起吧，反正就说我们一致同意拣选几个人，派他们随同我们可爱的巴尔纳伯和保禄到你们那里去。这两个人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。意思说，你们值得你们相信。教会得肯定，这回这是派遣去的，而且这两个人还得要信得过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大会开好了之后，这个会去执行的时候，这个执行人你没弄对。又就乱了套了，他到那又给你乱传信儿，啊，所以你看咱们教会很多时候矛盾了，就是说团体之间的纠纷了，都是这个传话传的给传没传好，所以有的人没有缺乏这个明智，啊，你把一封信交给了一个二郎八蛋的人，啊，去传这个信，啊，这个人就不熟，啊，不成熟，或者说他就不行，那他可能给你掉了包都有可能，或者给你乱传信。啊，特别我们知道这些信是写出来，还有一些信是口信，那这个人如果不值得信任，他传口信还加一个标点符号，加了标点符号意思就不一样了，就像你们唱经唱的这标点符号特别多，唱着像倒了气儿了，都气儿都传不过来啊，所以这就不行啊。所以我派遣几个，这几个是值得相信的啊，特别强调这两个人呢，啊，为了基督的名不惜冒生命的危险，所以你们值得信。我们派犹大和希拉一同去，你们要我他们要亲口报告同样的事。下面有一句重要的话要出来了，这句话就说，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别的重担。圣神和我们一起决定，咱们教会就有了注意了，这样成为一个原则。教会每次发言的时候都是圣神和我们一起决定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两个分开了。当我们不听圣神的时候，这个权威就会被滥用。所以教会在有些指导方面，有的时候给教会带来了混乱，或者只能说给教会带来沉重的负担，带来十字架，就是一个权威。我们说的是某一个，比如小权力、小的个别教区、个别的权力，啊，个人的一个武断，啊，狭窄的或者充满着自私的，啊，东西，一个决定，有时候可能会给人带来扰乱。就是说，这个我们没有听圣神的，和圣神分开。 那就有不能成为一个真理的传送了。那是单独圣神呢，单独圣神很容易变成个人的私意。有人今天很多一弄，就是特别是现在啊，在教会当中很多个把人带偏了的，都是某一个人站起来，圣神向我说，我跟你说，圣神说，那他自己就说圣神说。关键这样的人说的时候，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不负责任。就像咱们中国那个江湖卖艺的，我们中国有一句话，说大话不用掏税的，说死人了不判刑的，啊，吹牛皮是我们的特色，传统文化几千年的特色，假大空是我们的特色，啊，从上到下个个都是假大空吹牛，因为这个你是嘴上这个口舌，我如果说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劣根性，应该不为过，这个口舌，啊，当然是整个人类的劣根性，我们好像特殊在这方面发挥的更好了，啊，所以这样的人就是最大的不负责任。前两天一个教友给我说了，他说：“你说怎么办？我们在服务一个教友，服务一个刚领洗的教友，这个教友呢得了重病，忘教友呗，刚领了洗的一个新教友，啊。”旁边有个教友就有那么一个基督徒经常过来谴责我们，因为领了洗了这两个人这个新教友的病没有好，他们就说是因为我们祈祷不够，守斋不够，进食不够，最后说信心不够，信心够他的病应该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向人家许下，你只要领了洗你的病一定会好。当你向别人说这句话，你领了洗你的病得好，你觉得是圣神对你说的还是你胡说的呢？当你把这个宣告出来的时候，他必须得好，他也好不了，你得拿出去用石头砸死那救援。如果按中国按我们这个法律，如果有真正的法治，你说这句话的话，你得可能要判刑的。按照圣经神圣的律法说，你说这话你要用石头被砸死的，因为假先知。神命记上说的话，一个先知如果说的话得不到应验，得用石头砸死他。所以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张嘴圣神，闭嘴圣神，满嘴跑火车胡说。什么叫胡说呀？因为信仰给他说的那个不合，你比如刚才这句话，你领了洗病一定会好，那好病给领洗是两回事儿。领洗是得救得永生，那病好是天主另外一个奇迹，它跟这个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。你把一个治病成了信仰的目的，你就把信仰一下变得肤浅化了。所以有很多平信徒，有的教友，甚至还有的高级的，甚至是神职员，你是神学怎么读的？满嘴跑火车胡说的，你胡说你给教友带来伤害，那个人灵洗两年的病好不了，人家一家子都是外教的，那怎么办？好不了了他又会说因为你信心不够，你这个江湖卖艺的没什么区别了，你好了就是信心，没好就是不是信心，都是你说了算了，用石头砸死你。我说这话不是我说，圣经上说的。因为你看这么一个小行为，如果传遍了之后，慢慢的会给教会带来混乱的，还有让别人认为什么叫教会的信仰，什么是洗礼，什么是认识耶稣，什么是基督真正的信仰。所以你随便说一句话，不要不说今天一能说，哎，并且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是打着圣神的旗号说的，这才是令人非常恼火的一件事情。而且现在铺天盖地好多人这样弄，甚至有的神职人员这样说，关键最大的问题好不了他就跑了，你再找找不到人了，就跟那江湖卖艺的骗人的一样，他说给你家事摆了摆阵法，给他钱给弄好了，该最后你好不了你找他去了，江湖没人了，他带上个小胡子变成另外一个骗子。所以说你看这个最大的就是他不负责任，他好不了把他病转到你身上去， 或者你说你答应赔人几千万块钱也行，什么也就是空口说话，净胡说。所以我们教会有时候还有一种另外一种声音，就是为这种声音去结合，哎，他也是好意啊，他好不了，万一是天主说，哎呦不好了，再找个圣经根据，天主又不愿意好了嘞。关键你这种声音是让这种声音成了一个合法性，让一个错不对的事情好像成了合理的，不用负责任就这么乱说，那就给教会以后带来了教会连正常的文告，教会正常真理的发声，圣神真正的发言也没人相信了，这才是最大的破坏啊！所以圣神和我们决定这两点不能分开啊！当教会的权利，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时候这个我们呢，他也需要打个问号，因为这个我们有时候代表教会最高当局，他有时候代表这个我们一个小的或者部分几个也代表，那这个我们有时候不听圣神的时候，给教会带来的惨重代价也是大得很。那么圣神和我们还需要有什么呢？那就是圣经啊，圣经当然下面说的话也是了，就是圣经，天主的话语，就是圣神，我们还有天主的圣言，它这三个是平行的啊，它这三个是平行，不能冲突。你比如圣神和教会决定一件事违反圣经，那这个决定明显这两个也是假的啊，这也是假的。所以这三个是互相的啊，可以说平衡着，叫你验证的彼此啊。所以圣神和我们决定，不再加给你们重担。除了这几件是重要的事之外啊，这几件事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啊，发布的这几件事呢，它里面有了一个中庸和平衡，有一个缓和地带，就是有些道理是这样的，但是这个道理要执行的时候，你得有怀柔有温和的态度去执行，你有的时候一刀切不符合人性，你法律是一回事儿，但人情，你这个法律要实行，人情也是另外一回事儿，因为天主是啊仁慈慈悲温和的天主，看整个救恩史就看出来，是慢慢慢慢天主把他的完善的律法，把他的模样启示给以色列子民啊，所以我们得有天主的这个，就是教会在一个地方服传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是一刀切，你还得要因人而异，因地而异啊。所以最后一句说祝你们安好啊，祝你们安好。下面说他们俩受了派遣就下到安提约基亚，寄居了众信徒，把信交给他们。最后一句说众人读了都对信上劝慰的话感到高兴，对信上劝慰的话感到高兴啊。说到这里，我们最后再用这封信反省一下我们教会。那有时候特别是咱们中国教会，我们有时候天主的这个也就是权威，目前天主的牧养好像不能完全去彰显，你比如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什么，很多时候出了错之后教会没有出面澄清啊，有个别教区是有的啊，某一些方面带来伤害，主教就和他的啊主教和他的教区的神父们就联合出一个文告，也就是平息教友们，有时候教友们走偏了或者一个异端过来给教友们带偏了，那这封信就一个矫正。我们看在各教区都有啊，这几年有，比如说有的地方一个异端散播啊，我们比如说夹排了乱七八糟的，有的地方教会联合的主教就发表声明，也是避免有些教友在深受其害啊。还有其他的有些，那有些呢，比如说比较复杂的问题，教会有时候需要等待，需要明辨啊，需要就是这个谦卑的去聆听圣神，它需要一个过程，那就需要耐心等待啊。所以我们读了今天这封信呢，看了这道圣经啊，也让我们相信圣神在教会内工作啊，也为我们中国教会祈祷，因为我们教会现在还是在复杂的情况下，甚至教会的这个 啊，牧羊职权、治理职权都不能完善啊，这也是我们造成教会有时候混乱的原因。有的地方的教友都不知道听谁的啊，都不知道哪一个声音是对的声音啊，有的打的圣神啊，有的打的我们啊，有的打的圣神去攻击我们，攻击教会啊。圣神说圣神比你大，谁大呀？好像你说理有理，那圣神谁代表圣神？关键是你代表圣神吗？啊，有时候这个教育就开始，这是我们今天啊，我们仍然存在着，咱们教会存在着一个在复杂在完善的一个过程当中啊，也存在着痛苦的一个挣扎的啊，是我们也为教会祈祷啊，我们祈求咱们教会早日能够啊走进这一个正常的状态，特别是天主教会圣统制的正常状态啊，不被这个啊世俗邪恶所干扰啊，让圣神和我们和教会啊真正的能够啊牧养天主的子民。